师兄们晚上好。今天那个邓师兄有事没办法主持，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学习这个《楞严要解》。上次把这个《楞严要解》说到这个众生颠倒，就说是为什么要说这个众生颠倒呢？这地方就说是佛给阿难说呀，要这个真正修持这个三摩地啊，要真正修持三摩地，应该认识到这个众生颠倒和世界颠倒。哎，认识到他们这两者为什么是颠倒的，为什么所生的，以颠倒所生的，这认识破他们的颠倒，才是真正的证到这个如来真三摩地。所以说，上次把这个众生颠倒，就从毕竟无到这个毕竟有，然后一直到这个众生颠倒这地方就算是说完了。紧接着后面就是世界颠倒，我把这个原文贴上来，我把经文贴上来。就是说这两种众生颠倒或者世界颠倒，为什么要说这个众生颠倒和世界颠倒？说众生颠倒和世界颠倒，就是为了修证真正的三摩地。就是如果要证到三摩地，如果要修真正的三摩地，那如何是真正的修三摩地啊？就是识破这些颠倒相。你如果能识破这些，觉破这些颠倒相，那是真修三摩地。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落下观照一样。你能觉破妄想，不随妄想跑，这是真三昧，或者是这是真定，行住坐卧皆是如此。所以说，并不是说是要证到一个三昧，是只有一个三昧可证，而是说是远离了颠倒妄想。因为有颠倒有妄想之故，所以众生不挨其位啊，不守本分呀，都在这随业流转呢。这都是因为妄想颠倒的原因。啥时候觉破妄想颠倒了？就是证到如来，证到涅槃了，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真正修证三摩地。真正修证三摩地，识到这个涅槃和这个菩提的真正的，这认识到这个菩提和涅槃，无非就是从这个觉破颠倒开始的。所以说，没有一个别的涅槃可证，也没有一个别的菩提可证，就是说是在颠倒的这地方呀，发现颠倒了，提醒自己觉破它，觉破这个颠倒，那就是真识透了。这就是真实头了，所以说修行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多余的东西。我们在这地方说坐下观照，就是因为随妄想颠倒跑怪了，一直在随妄想颠倒跑，不能觉察到，还以此为乐，以此为真，以此为真实。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才要修行。修行的时候呢，最开始也察觉不到这个妄想颠倒，随着自己的这个用功打坐呀，努力打坐呀，哎，智慧开启了，定力有了，这时候慢慢能察觉到妄想颠倒了。察觉到妄想颠倒之后，立马应该截断它，不随这些妄想颠倒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观照，是前提是你在这地方打坐，然后能发现妄念。你连妄念都发现不了，你连这是颠倒相你都发现不了，怎么不随这些颠倒相跑呀？怎么觉破这些颠倒相呀？怎么不随这些这个不随这些外境转呀？根本做不到。所以说是首先在于发现它，认识到这些妄想颠倒了，这时候才有截断它、不随它跑的余地。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观照，念起不随，或者说是妄念若起都不随之，或者是不为定牵也好，不为念转也好，都说的是这么一回事，都说的是这个。随着这个修行的慢慢，打坐的用功深入呀，真正体会到、认知到这个临知，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现前了。这时候认识到了。认识到这是当人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见性，这就是老人所说的，哎，直指出来，哪个是本性啊？诸人的本性在什么处呀？一切众生的面目在什么处呀？就在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这就是当人的本来面目。若真体会到了这个，真契入到这个，这时候再怎么说拐照呀？提起，就是这时候呀，发现妄想颠倒跑了，或者是这时候就是领觉，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让什么现前啊？让佛性现前，让灵智之性现前，现前的是这个。为什么前面不现前呢？为什么平时不现前呢？平时随颠倒怪了，所以说这时候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让它现前，这就是说的观照的第二步。紧接着这个观照功夫呀，要做的纯熟，做的纯熟，做到啥地步呀？哪有什么领觉不领觉这回事呀？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呀？领觉岂不是多余？就是在这地方领觉也是造作。到这地方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到这地方才说什么呀？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这哪有说你观照的余地啊？有观有照皆是假名。 就是假名，到这地方无关无照，哪有关照，没有关照可言，这是真关照。所以说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为什么要说到这个众生颠倒，世界颠倒，也就是从修行的这个地方来说，就是因为这个众生颠倒了，不实的这些妄想颠倒，所以说若要修正真正的三摩地，首先应该决破这些妄想颠倒。那决破这些妄想颠倒，实的这些妄想颠倒，那就是真修三摩地。所以说是佛在这地方分出两大类这个妄想颠倒来。两大类颠倒了，第一类就是说的是众生颠倒，第二类就说的是世界颠倒。上次就把这个众生颠倒说完了，紧接着就说这个世界颠倒。所以阿难，云何名为世界颠倒？什么是世界颠倒呢？是有所有，分断妄生，因此借力，非因所因，无助所助，牵留不住，因此是尘。三世四方，和和相摄，变化众生，称舍类。这就说是这就是两代对偶的这个对仗的这个话呀，就是首先说这个戒是怎么成立的，然后紧接着说这个事是怎么成立的，也就是说戒和事说的是两个概念，戒说的是空间，事说的是时间，所以它的特征是什么？事的特征就是牵留不住，牵留不住的意思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刹那刹那的永远的不会停留。所以那个夫子呀，就在我们学那个以前的课文的，他就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在川上呀，就发现这逝者就是说是这个失去的这些光阴呀，失去的这些时间呀，如什么呀？如这个河水一样，如这个河流江河的这个水流一样，不舍昼夜，根本不会说是白天在流，晚上就不流了，刹那刹那一直在流，这就叫牵留不住。牵留不住的，这就是说是时间概念就形成了。所以说因此是尘，这就说的时间概念。为什么前面有无助所住呢？就是这一切啊，本来是无所住的，哪有所住呀？本来是没有所住的，但是因为众生颠倒的原因，所以误认为有所住着，就说是尘住坏空的这个住，这本来是无住的，但是我们误以为真了，认假作真了，所以这就变成了所住，有了所谓的尘，有了所谓的住，而且实有个住可言，所以这都是妄执，这是妄见。正因为有了这个所住，这些所住的特点是什么呀？是牵流不息，刹那刹那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事的概念。前面所说的戒的概念是什么呀？是有所有，分带妄生。这个因无名而生起来的种种的这些妄想颠倒，是啊，因为这个造种种恶业而显现的这些一切的这个众生呀、果报呀、世界啊，这些是怎么形成的呀？是分带妄生，也就是说是一代一代变化的。你这一生是人，或者下一生就变成牛马，整整。这个是互相，就是一代一代的，它不是说是意思就是你这一代啊过了，那就又是下一个形态了，下一个形态了，这些都是分代妄生，所以这样就是建立起了种种的这个界限，界就是说的是界限，是呢就说的是这个纵向的这种时间观念，所以说是三世四方，三世就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四方说的东南西北，东南西北这就是代表了这些界，三世呢就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代表了时间，时间和这个空间相互相交合，和和相摄，就是这每一个时间相上都有这个差，都有这个东南西北四方，每一个东南西北四方呢又有相应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之相，所以说这样互相交涉在一起呢，就变化形成了种种众生，而大体上分为十二类，总体上分为十二类，这就是和和相摄，变化众生，称十二类。十二类说的是十二大类，就是一切三世四方互相相合相摄。相合相摄啊，形成的这个大体的分类就是这十二类，这就说的是这个世界的阿难，什么是世界颠倒呢？是有所有，分断妄生，是有就说的是无明，就跟前面所说的是有所有这个前面不是也提到了吗？这在众生颠倒里面也提到是有所有了。所以说这个是有呢，就是说的是无名，因为无名生来就有，无始以来就有，所以说是是有。所有呢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根深，无名通过粘着我们这个妙明真心而起的作用，妄见升起来之后映现出来 映现出四大，有执着四大而集成了我们的这个根身，于是虚妄生起了分段生死。哎，这就说是因于无明而生起来的我们的这个根身，这个身体，这个色身，或者是这个依报，哎，这个依报就生起来了。这个依报的特点是什么呀？是虚妄的分段生死，一代一代的生死。就像我们所说的，哎，在这六道轮回里面，这一世为人，下一世为牛为马，这样的就是一代一代的生死。但是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这样的分段生死了。它不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它是莲花化身一直到成佛都是那一个身体，就是它那地方就没有这种虚妄的这种分段生死。所以说这就是分段生死呢，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生死，以每次生死皆有个身形，就是你生一次死一次都有相应的形状，但都有相应的根身，这个根身也是在变化。所以说在世上存在的这个只存在一段时间，人有人身，马有马身，狗有狗身，这个身体生存就是生，坏就是死，这就叫分段生死，就是一段一段的。因此借力，因为执着少分四大为我呀，就是我们因为无明的原因，执着少分四大为我，采取认取少分四大为我，只认为这个四大假合成的色身是我呀，却把这个多分的四大，像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都是四大所成，这些四大所成认为是我所，就是哎，我们所认知的这些世界是与我不同的，所以说只认取这个身体才是我，才是自身，而遗弃了多分的四大为外界，这样就有了内外方所，哎，这就是界限建立起来了。这个界限就是说是依报和正报的关系。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认识到这些世界，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都是正报。我们依于这个根身气界，根身就是依于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认为这个色身是我，而我之外的都是这个正报。这就是互相之间有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建立出来了，就说的这个以此借力。非因所因呢，就是说众生造业受报皆是以无明为因，但是呢无明真正是造业的原因吗？并不是，因为无明都不是实有的，无明都不是实有的，那这些业报能是实有的吗？所以说是无明并不能成为所因，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因。所以说是无明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是当体空寂的，无明实性即佛性，坏化空身即法身嘛。就是无明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实有个无明，我们在这地方要说是除无明，或者说是在这地方绝破无明，要实有个无明可让你绝破吗？根本不是，根本不是一个实有的，就是我们要破无明啊，你认为实有一个无明可破，这都是妄知妄见，这都是错误的见解。就是这为什么要说无明呢？无明就是你非要明白一次，你非要明白一次，就是一念自性本明，妄起一念认明，这就是无明。你非要明白一下，哎，我这正是在觉醒呢，我这正是在觉悟呢，这就是无明。所以说无明呢，就是当体空寂的，它不是真有，故是故曰非因，就是它本来不是因呀，本来不是因子，因为无明妄动而起现的五蕴之众生也非实有，所以说是因此而起现的这些众生呀，这些世界，这些通通都不是实有，所以亦非所因，也不是所因。无住所住，这里的住呢，就说的是身住意灭的这个住，或者是涵盖了身住意灭。就说是它是一个迁流变化的一个过程，在世界来说呢，就是身住意灭，世界来说就是身住意灭，而世界来说呢，就是尘住坏空，在众生来说呢，就是身住意灭，哎，这就是大体的这种概念。所以说是众生之身住意灭呢，就像空花水月一样了不可的，我们这个业报身呢，也就像后浪推着前浪一样，这个身体坏掉了，然后后一个身体又生出来了，不停的流转，不停的流浪，是无有息时，所以就叫牵留不住，就说是妄想颠倒不歇啊，歇不下来，所以牵留不住，这都是因为妄想颠倒的原因，以为这个牵留不住，哎，在这地方一直流转的，一直流转的是十有个人在流转，或者是十有个业呀、啊，或者是十有个我在这地方流转。唐朝张三改称造业成形成了现在的宋朝李四，认为唐朝张三是我，宋朝李四也是我，这都是业报的原因。其实这正是错误的见解，就是这流转过程中就恰恰证明了这本来是无我的。如果真是有我，那唐朝张三是我呀，还是宋朝李四是我呀？所以说是在这流转不停之中呀，就发现本来没有一个我，本来没有一个我。所以说无有息时，故曰牵留不住。因为我们的业报身呢是一个接着一个的， 不能说是这个叶伯参还没有坏，后来一个叶伯参又升起来了，所以说前继后继不相逾越，就说是你这个叶伯参没有结束，你后面的一个叶伯参是不会升起来的，也就是你这一世的报是这个寿还没有尽呢，你这一世的这个因缘还没有尽呢，哎，你不会说是下一世立马就生出来了，不会是下一世立马生出来了，这就是互相之间它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它不会说是突然间超越过去了，哎，我这一世还没有结束我就立马到下一世，或者是出现这种情况，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是业报生的这种规律，因此呢就有虚妄的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因为这种前继后继不相逾越的这种特点，所以我们误认为时有个过去现在未来，其实这就像那个旋火轮一样，我们在佛经里面经常打比方，就是说是用这个旋火轮，你拿这个一个小火把，你把它快速的旋转起来，以为形成了一个大轮子，以为这有一个火轮，其实它根本不是一个火轮呀，哪是一个火轮呀，它仅仅是一个火把转得很快而已，这就是误认为有过去现在未来，误认为有这个轮转，实际根本没有轮转，哪有轮转，实际根本没有这个大火轮，哪有这个大火轮，没有这个大火轮，只是一个火把在那点起来旋转很快而已，所以说这些都是虚妄的认为，我们虚妄的认为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三世之相，所以叫因此世成，所以这个时间观念就是这么形成的。前面说的是空间观念，这地方说的是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加起来就是说的这个世界，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呢，三世与身之四方，前后左右互相摄入，以三世摄入四方，则四方各有三世，合起来就有十二类了，所以说三四十二，以四方摄入三世，则三世各有四方，合起来也是十二类，就是不管是以世摄入这个界，还是以界摄入世，都是三世三四十二类，所以说是有不思议的熏变啊，变成了这个十二类的众生，故曰三世四方和合相摄，变化众生成十二类。哎，这就说是三世和四方互相交摄起来，就是你这个四方说的就是东南西北啊，就是东南西北，这个任何一方，哎，它都有这个三世。所以说是三四一十二，总共有十二个特点，或者说是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任何一个这个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都有四方的概念，所以这样互相牵涉起来呢，大体上总共循序下来，总共就分成十二类的众生了，所以说是这样来看，十二类的众生呢也不是实有，乃是无明熏染所变现，也就是说是它不是实有这十二类的众生，是因为众生有这样的熏染，以这样的熏染的特点，然后显现出来了十二类的众生，所以说是众生颠倒梦想才执以为实有的。下面就紧接着说众生，下面说的就是这个十二类生是如何这个因不思议熏变而有的。哎，这就是说世界的时候呀、啊，就是从这十二类生里面说的。是故世界因动有声，因声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触，因触有味，因味之法。哎，就是说这个世界啊，总体形成的规律或者是递进的特点是什么样啊，它就是因动有声，也就是首先是有妄动，有了妄动才有了这些生成，就是声的特点，有了声的特点，有了声音的特点呢，循着声就去看到这些种种形色了。其实这个音动有声，音声有色，音色有香，音香有触，音触有味，音味之法，说的就是什么呀，说的就是这个向外奔驰的这种特点，向外留意的这个特点，就是说是这个颠倒性呀、啊、颠倒性老是着在这个相上，着在这个相上，向外持求，这就是这种特点。向外持求的这种递进关系呢，就是从因动有生，哎，就是说最开始有了自心的妄动了，有了心妄动了，才会有这些相应的因生相。有了因生相，就像这个闪电一样，你先是听到这个雷声了，先是听到打雷了，然后才能看到这个。才紧接着看到这个闪电的形象，也就是这是众生，这是我们众生的这个特点。众生的特点就是耳根灵敏，所以前面在说这个说六根的时候啊，就把这个耳根里面它是有1200种功德， 就是功德圆满，就是他是最灵力的，他是最灵敏的。这就是刚好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来说，就是说是这众生的特点就是这样。所以说音动有声，音声有色，先听到，先是因为妄动才会听到声音，有了声音那就紧接着去看这个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找起的，然后它又有什么样的形色，这就是音声有色。因为要看到这样的形形色色了，就要去嗅，就要去闻，哎，这样有种种的这个认知，有种种的香臭，这就生出来了，这就生出来了。因为有香呢，就要去接触它，接触它。因为有触尘呢，就有了味尘，这就是分辨。因为有了这些味尘呢，这就相当于是知法，知法就说的是意之根，这就说是意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行的一个过程，就是它不是一下子起来的，它的过程大体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世间呢，这里是指的有情世间。有情世间呢，就是诸如这个人类啊、飞禽走兽等等，归纳起来不外乎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一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情世间，归纳起来无外乎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而已。这六尘是从何而来呢？前面讲了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吸取外境而来的，因为无明妄动，妄动则有声相。所以说音动有声，哎，这就是声相声，这个声音的这个特点，声音的这个特点。所以说因为无明妄动，将本有之真心变成了妄心，妄心呢向外持求，追取这些四大妄色为所见，就说是因为有了这些妄心，向外持求的这个妄心，所以他才执着这个少分的四大，哎，或者是执着这些四大为妄色，以为是所见，就是见到种种形象，见到种种色相。音声有，这就是所说的音声有色。这里的声呢，就是妄动的意思。因为无明熏染，真心变成了妄心，妄心跟着进，妄心着进而现色尘。色尘呢，反过来又复熏无明，所以说音色有香。香就是熏染的意思，哎，这个解释也挺好的，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色尘呢复熏无明，触动妄心，使妄心动得更厉害了，愈发攀缘触境，这就是因香有触，哎，这就是逐渐深入的一个过程。妄心呢对境粘着不舍，因触有味，味就是贪恋不舍，就好像说是口中不吐一样，哎，就说是贪恋不舍，这就是品尝的意思，品味玩味，哎，就说的这个意思。色声香味触五境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在心中浮想起来，还是回忆起来，或者是再遇前进时，还能分辨出来，分别出来这些记忆的留存，这就是法尘。这个意之根呢，就说的这些法尘，就是是心意所想，是起心动念之因。因为妄心粘着前进，贪恋不舍，所以来五尘落谢的影子于第六识，而知为法尘，这就是因味之法。这就把整个这个妄心发动的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啊，就描述的比较详细了。就说是它是由浅而深，就是最开始有一念妄动，一念妄动逐渐熏染到最后什么呀，妄想分别一大堆都升起来了，这就是由浅而深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所谓的熏息的过程，熏修的过程。因为这样的熏息啊，这就是无始以来的业习形成了，因为这样的业习，所以就形成了六乱妄想，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呀，就是都是妄想。这些妄想呢，因为熏染的缘故，熏虚的缘故，成业性故，就是一直在这打六种妄想，一直在这打色声香味触法的妄想，这就每一种这就变成了固定的这个怪性的这种习性而言了，这就成了业习性。众生是怎么众生就是随着这些业力流转而来，这些业力呢，这些习性呢，区分开来就是有十二种区分，依于这十二种区分而进行的轮转，也就是要有这个十二雷声啊，十二雷声就是有这十二种业习，因于这十二种业习呢而改的这些种种的轮转，这就说的这个十二雷声的这个来源。 众生呢，因为迷而不觉，终日向外持求，六根呢对六尘吸收成净，从而生成了六识。这就是根尘相对而生出来六识。六识呢，就是这个妄心妄想迷乱自信，所以称之为六乱妄想啊。哎，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浊境啊，对境啊，因为对境身心，这就形成了这个六种乱妄想，六乱妄想。这个业性呢，就说的是业因习气的种子，就是这整天在这打这种妄想，就是整天在这打胎心的妄想，这个人的胎心他就比较重，胎心比较重，依于这个胎心的特点，他就改得相应的果报，会轮转为相应的众生。就像这个嗔心重呀，哎，这一世如果嗔心特别重，下一世就容易改的这个蛇身呀。就是说是这是因为相应的这种特质不同，这个特质特性就是业性，相应的业性不同，改得相应的这个果报。你说这一生如果是生性多疑呢，哎，下一生就有可能变成这个什么呀，变成这个狐狸啊，这一类的东西，这都是这个业习熏修的原因。就是说是这六乱妄想啊，不是说是所有众生都一样的，是每个众生的特点都不一样。但是呢，虽然每个众生的特点都不一样，大体分为就分为这十二种大类。这十二种大类是十二种区分是从大类上区分的。就是业性呢，就是业习习气的种子。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呢，专门吸取外面的五尘。久而成习，就变成了一股习气。就是总是要说除习气，就是要把这个吸收外境的习气啊都要除光。就说是六根的特点就是什么呀，留意奔尘。这个尘就说的是色身香味触法，就说的这些。就是我们六根的特点就是在这流荡放荡放逸，放逸到什么地方去了呀，放逸到这些色身香味触法上去了。这是六根的特点，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要觉悟，时时刻刻要觉照，关照于自在本位上，就说是不要随着这些妄想颠倒跑，这样才能把习气消磨干净。所以说见一切相都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把一切习气消磨干净，才能这个回转过来所谓的这个因身相，所谓的这一切种种镜像，无非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还哪有流荡不流荡的说法啊，哪有向外持求不向外持求的说法啊，这地方通体无有内外了啊。所以说是再也没有所谓的性相而言，这就叫透过性啊，透过相而见性。所以在众生的份上呢，就是专门吸收成相，就是专门着相呀，着相着到这些沉浸上，着到这些色身相味触法上，吸收成相之后呢，要造业受报了。这就是依于众生的这个特点，要开始造种种业因，外有五根把吸收的五尘呢变成了习气，收到了六根意之根上，在这个第六根上呢再往里送，通过第七识莫那识藏到了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的这个仓库里面，这就成了习气的种子。哎，这就是无明熏染。十二区分呢就是以此而轮转，就是十二种区分就是依于这些无明熏染而形成的这个类别特点。区分呢就是累的意思，累别的意思，因为众生的颠倒妄想而不自觉，所以说六根对六尘呢起心动念妄想丛生，散乱颠倒成为习气。就是因为这个众生不明白这些妄想颠倒，更时误认为时有个妄想颠倒，在这地方随着这些妄想颠倒跑而不自觉，这时候就形成了这个形成了所谓的这个业习。就是整天跟着这个想法一直在跑，那这个想法就变成了习惯怪性，下次遇到的时候啊还是这样，也就是着相习惯了，着相习惯了，你下次遇到相还是着在上面，这就是众生的特点。就大体上来说其实就是着相，就是因此呢造业受报，招来了这个十二种类的这个众生，所以轮转不息，这就是这个十二类身的这个来源。是故世间呢，色身香味触群十二变为一玄复，就是这个世间的色身香味触这些六乱妄想呀、啊，这些群境十二变而为一玄复，就是这一玄复就是一往来，或者是一个周期的意思，就是周而复始呀、啊，周而复始就在这十二类身里面轮转，哎，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的身香味触呢，就是涵盖了总共概括了这些色身香味触法。玄复就说的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就是众生根据他对色身香味触法这些六尘的这个着相程度，着相程度呢，这就在一直在这个十二类身里面循环往复，流轮转不息。我等众生呢，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不能回光返照自己的佛性，跟着这个六尘跑，造业受报，才由共业改现为山和大地，非有别业招来为十二类类身。哎，这就是说是总体上来说，这些山和大地这些是怎么改现的呀？这是众生的共业而改现的。那么所说的别业呢，就是每个人的特点，每类众生的特点都不相同，不尽相同呢，他就改招而成了这个十二类身。就是由此而轮转复失，周而复失，循环不已，故有生死轮回不息。群十二变为一玄复，就说是群尽种种变化多端的业果，就是你造了再多端的业果，也在这十二类生里面轮转，不会超越这十二种类之外去。所以说总结起来就是这十二类呢，就说是一直在这里面循环，周而复始。下面就说的这些十二类的这个名称，哎，十二类其实我们已经大体上应该都有了解，就是金刚经里面也提到这个，乘此颠倒，乘此轮转颠倒相故，是有世界卵生、贪生、湿生、化生，哎，这是四大类。然后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这是四大类。若非有色，若非有想，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这是四大类，总共加起来就是这十二类。因为不认识这个真理啊，被假象所迷惑，跟着外境六尘所跟着这些外境六尘所跑，所以轮转不息啊，种种而现种种颠倒之相，因此呢招来了这些十二类身。这就说的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想，非无色非无想，这就是总共列出来这十二类身的这个名字。然后下面就是对这十二类身呢，每一类身的这个特点又是不相同的。下面就说的这个，首先说的是什么呀？首先说的是卵身。所以阿难，由因世界虚妄轮回动颠倒故，卵生的特点是什么？动颠倒故，就是妄动和气成八外四千，非成乱想。你看动的这个特点，它描述到后面的时候就说的是非成乱想，就是妄想纷飞啊，妄想纷飞，这样就是如是故有卵劫罗来流转国土。卵劫罗来就是说的，翻译过来就说的是宁华，哎，就像我们这个鸡蛋，这个鸡蛋里面的那个蛋黄一样，大概是类似于那样的东西吧。所以说是故有卵结了来流转国土，鱼鸟龟蛇其类存在。大体上你看像鱼呀、啊、鸟呀、啊、乌龟呀、啊、蛇呀、啊、这一类都是卵生。世间众生呢，因为一念不绝，无明妄动，所以说造业受报，从无生死中往受生死轮回。由于认无明妄心妄动为心，故迷惑颠倒，执着外境，根尘合合之后呢，根息收沉静，妄有起沉，所以产生了八外四千中非尘不定的这个迷乱妄想，改得这个劫罗来。与国土中流转受生，所以有这个鱼鸟龟蛇等等到处都有。哎，这就说是这些卵生特点是怎么来的，就是你这个妄想打得太多了，合成气啊，就形成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卵结落来。哎，这个卵结落来呢，它形成的话，从圆的角度呢，它需要四种圆才能形成。第一个圆就是业圆，首先要有这样的业习啊，就是你都多生力劫这样的妄想打得太多了，妄动的太多了，哎，这是一种缘。再就是父缘和母缘，哎，要有和这样的因缘才行。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暖缘，要有一个暖缘，这样才能形成这些卵结罗来。 这就是说是卵生动物的这些特点，或者卵生众生的这些特点，它就是以这个非成乱想，非成乱想。第二类呢，就说的是这个贪生，贪生就说的是这个像这个动物呀，像贪生，就像这些哺乳动物呀，这些都是贪生。就是说因世界杂染轮回，杂染就是情欲流转，哎，这就是说是他的这个爱欲染欲，这些爱这个情爱之欲比较重，这就是说是世界杂染轮回，欲颠倒故，他就是欲习比较重，欲习比较重，所以说是爱不重不生娑婆呀，就说的这个意思。你如果是爱欲没有那么浓，怎么会生到娑婆世界来呢？不会，应该到天界。就是这个贪爱之欲啊，或者是人的欲望越来越清淡的时候，应该越来越上升，越来越到天界才对，或者到欲界，或者到这个无色色界之类的，他不会到这个欲界来。所以说是这都是说是因为贪爱之欲太重了。所以说欲颠倒，欲就是这个就是这爱欲太重了，以这样的颠倒相，合资成八百四千横竖乱相。横竖就是说情爱颠，情爱忘，这个什么呀，就是情爱分外复杂，哎，这样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贪恶普团，恶普团如是故有贪恶普团流转国土。这个贪恶普团就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这个贪吧，就说的是这个什么呀，就是脓包，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人畜龙仙，龙也是这个呀，人龙也是贪生的，就说人畜龙仙其类重灾，哎，这些众生呢都在这里面都有。哎，这个贴错了，这个少贴了一句。第二类呢，就说的是贪生，因为世间的众生呢，随着这个欲习流浪，使得原本清净的真心呢，被情欲所染污了，随造业受报，无始无终的轮回于贪欲烦恼之中。众生呢，因为情欲浓厚，妄心真心颠倒，所以与情欲合，滋生出八万四千种横竖不定的迷乱情想。情有偏正，正者树立，为人为先。哎，这就说是生而正直，死而为神，或者就说是大概就说的这一类人，他就是什么呀？他的这个性情比较正直，刚正不阿。哎，这样的他就说是为人为先，偏着呢横行，就说是像我们其他这一类的众生呀，他就是情爱浓郁，哎，比较重，所以说这就变成了龙啊或者畜生。所以这就是横竖乱想，因为随着这个横竖乱想呢，造业受报，于是就改的贪恶普团，恶普团就是大概翻译过来就是脓包的意思，应该是脓包。与国土之中呢流转受身，所以说人畜龙仙到处都有。龙呢也是贪，也是乱身，化仙也有化仙呢，也有化身。这就说的是普遍情况，普遍情况就是这样。当然这个龙里面呢，它也有化身，也有化身，人里面也有化身，像这个莲花生呀、大士呀，它就是化身，就是也有化身之类的，化身之类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这地方都是贪生，至于大菩萨，这是大菩萨因缘于世，所以这与他这就不是在化身，不是在这个贪生之列，不在这一列里面。但是这个地方呢，就说的是大体的情况是这样。就总体是这样，少有的这些情况呢，那就证明它不在这一列，不在这一列之中。这是第二类说的是贪生，贪生呢需要有三种缘，就是说是父缘、母缘和这个业缘，有业习的原因，哎，父母合的原因，这就形成了这个，这才有机会形成这个什么呀？形成这个贪生。第三种呢，就说的是这个失神，由因世界执着轮回去颠倒故，合乃成八百四千翻覆乱想，如是故有失相，必失流转国土，含入虫洞，其类重灾。你看这个 这个什么呀，湿身的这个众生的特点呢，它就是去颠倒入，它就是非要到那个地方，这个去就是志趣，或者是执着努力，在这复合攀缘复合的这个这种特点，那就它就落到这些寒灵虫洞里面去，就变成湿身的这一类的众生了。就是这里说的这个去呢，就说的是直取势力，希求复合之意。哎，就像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呀，攀缘附会的这些心思太重了呀，或者是攀附势力啊，希求苟合呀，这样的心思太重了，那就小心下意识改的这种湿身动物，像寒灵虫洞这样的，哎，就容易形成那样的这个众生。所以说是造业受报呢，往受轮回之苦。这类众生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趋炎附势，妄心颠倒，故曰趋颠倒。趋就是说是一味的这个攀附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他们见到有气焰之处呢，即与之合合，而形成了虚妄的暖相，即是合合暖尘，因此而形成了八万四千种这个颠倒反复动摇不定的迷乱妄想，于是改得了这些湿身相的这个蔽湿。蔽湿翻译过来就是软肉，你像这些湿身动物，像这些虫啊、蚊蚁啊，哎，这一类的东西都是这个像软肉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是在国土中呢辗转受生，因此还如虫洞之处，到处都有呀。这就说是湿身众生的这些特点。这一类众生呢，它就需要两种缘，一种是业缘，一种是这个湿缘。哎，他就只需要这两种缘就能生出来，也就是说那个业气很重，不需要靠这个父母之缘，也不需要靠这个什么交合之缘，就只需要这个一个环境，哎，这个湿润的环境，他就生到这地方去了，也就是他的这种妄想的这种习气很重了，这就是越来越重了。这就是食神，还有呢，就是这个化身，由因世界变异轮回假颠倒故。哎，这是说的是假颠倒，就像这个我们这个念什么呀？妄想呀，打妄想，把这个假的当成真的了，这就是这种化身的特点，就是他能靠打妄想打出一个东西来。这就是假颠倒，合合诸正八万四千心故乱想，心故就是心旧，种种妄想吧。如是故有化相劫难流转国土，转退飞行，其类重在。这个化身的特点呢，就是说是他不用这个父母之缘呀，他只需要一个业缘，业缘就是什么呀？重颠倒，重妄想，重重的只有妄想，再没有别的东西，这样他就变成化身了。就是也不用通过这个附魔交合生出来，不需要，他只需要打妄想就打出来了。所以说这里所说的变异呢，就是说是离旧去新，喜新厌旧之意。遇到有势力的呢，就攀缘附，趋炎攀附，见其失势呢，的变异本性，这是七大习性的这个所改。就是有这种七大的习性，有这种变异的习性，那就容易改的这种化身。这个说的是这个吧？哎，就说的这个，所以说的这个地方就说是变异轮回假颠倒故。世间众生呢，因为有这些七大的习气，所以喜新厌旧，造业受报，往受轮回之苦。这类众生呢，妄想颠倒，假借他人势力，满足自己的私欲，故曰假颠倒。屈服势力，与势力合，是处事而变，就变成了，这就是合处成，弃旧迎新，迷赖妄想迷赖，故曰心故乱想。与有势力合者，处事即变，所以产生了八万四千种这个什么呀？以旧迎新，弃旧迎新的这个迷赖妄想。如是故有化相劫难流转国土，劫难就是煎肉，为化身以下各类受胎受刑之时的形象。就最开始它就是以一团煎肉，这个化身呢最开始就是一团煎肉而已，没有别的东西。 就是故以下各类通称为劫乃。这句话就是说是呀、啊，就是是改得有化圣相的这个劫乃与国土中流转受身，因此呢，转变退化飞行之类的化身到处都有。哎，这就是所说的化身。一种呢，就说是退行为飞，就像这个，就像这个破茧成蝶一样，就像这个蛹啊，蚕蛹啊，化成这个蛾子呀，哎，这就说是一种。一种呢，就是退飞为潜，比如说是雀入大海为蛤，蛤，哎，就说是有一种雀啊，有一种这个鸟啊，它进到大海里面，它就变成这种蛤蟆或者是别的东西了。还有一种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化鱼成龙啊，鱼跃龙门呀，哎。他越过这个龙门就变成这个变成一条龙了，哎，这就是都是所说的这个化身，都是所说的化身。这个化身呢，他只需要一种缘，就是所谓的业缘，也就是他只需要妄想颠倒，就只这一个妄想颠倒很浓重，所以他就变成真的，就化现出来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第五种呢，就说的是这个什么呀？说的是这个有色众生，哎，说的是有色，因世界流爱轮回障颠倒，障就是障碍啊，有这些障碍，因为心不空净，所以形成障碍。有障碍呢，那自然会有形形种种形形色色。所以说，和合浊尘八万四千精要乱想，这些精要乱想就是光怪例如吧，光怪例如的种种种种的这些。奇思怪想，如是呢，故有色相劫难。色相劫难就是形成了这个有形色的这些坚肉流转国土，修究精明，其类重在。哎，这一类众生的特点就是特别精明，也就是这个人呀，算计的太精明了。哎，太精明了，他就变成了这个有色众生，就是那个特点，那个打妄想的特点，就是以精明为主。就是说世间呢有一类外道，只取日月精华，以吸收日月精华来修真养性，因为贪取外在的光影不舍，故成流爱。哎，这就成了挚爱了，障蔽了这个自信光明。就说是一直贪取这个天地之间的日月精华，自然间的这些精华，哎，滋养在这个地方，滋养在这个地方呢，它就形成了一种流爱障碍，形成了一种挚爱，遮蔽了自信光明，而成了颠倒。这一类的众生，哎，就行，他就因为这样的习气就变成了这一类的众生。就是因为执着光影呢，所以就死在这个光影上，造业受报，往受轮回之苦。这类众生呢，是希望的与光明相合，哎，他就是执着在这些精气上，集结的这些光明上，这样呢，妄想既久，则现金光昭著之色，就说是现出很耀眼的这些很绚丽的这些色彩来啊，哎，这些都是有色，故曰和合铸成，因此呢，就形成了八万四千种精耀迷乱的妄想。所谓的精耀，就是金光耀眼之物呀。大者如日月星辰，小者如这个萤火棒柱。哎，这个像若有色的，像这个萤火虫，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就说是他贪取这些色相，贪取这些光明相，结果呢，改的这样的这个特点，改的这种发光的这种特点吧。就是于是改的这种有色相的劫难啊，与国土中流转生时是受身，因此呢，修究精明之类啊，到处都有。也就是说，这些有色众生到处都有。修究精明呢，指的是遇事急熏的这个精明之物。有些人见到呢，就是急照；有些人见到呢，就是熏照。这就说的是有色众生。第六的类呢，就说的是无色众生，因为世界消散轮回，感惑颠倒故，和合暗成八万四千影乱妄想。哎，这样的就比较幽隐，这就比较幽隐了。是故有无色劫难流转国土，空消空散消沉， 其类除灾。这一类的特点呢，就是这一类众生的特点就是消沉空寂，哎，落在那个空荡荡断灭里面，落在这里面去了，所以说消散轮回，惑颠倒。其实这真是迷惑，真是迷惑。在这地方呢，以引赖为主，就是这暗流涌动。哎，这地方是很阴幽，很隐蔽的，哎，很隐蔽的这种，这就说是形成的这个空塞消沉，以这样为主啊，形成了这一类的众生。所以第六类呢，就说的是无色，无色就是变成了空呀，在空中消散了，就整个那个心思呀特别消沉，特别空寂。于是呢，由于世间众生呢不识妙有真空，真空妙有的自信，执着在这个空上可得，以消色入空，就把这些色相通通都消融掉了，消融掉入到这个空境里面去了，在空中呢消散为究竟，因此呢就死守在这个空上，造业受报，往受轮回之苦。因为这样的迷惑颠倒，所以与暗相，也就是与昏昧无知相合合啊，形成了八万四千种隐爱迷乱的种种的妄想。阴影呢，就是暧昧心灵啊，就是那个心思很阴暗啊，隐没神识，于是改得无色劫来，与国土流转受生。因此空这个空塞消沉之处之类呢，到处都有。也就是这是无色众生的特点，无色众生呢就是空塞消沉，死守空寂的就小心了，别到别改的这种无色众生了，哎，这就是死守在那个空荡荡的那个境地中，这就容易形成这个无色众生。哎，这个怎么贴不上呀？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应该贴啊？哎，还是贴不上呀。哦，贴上了，贴了好几遍。由因世界这个妄想轮回引颠倒故，合合一成八万四千浅劫乱想，如是故有想象劫来，流转国土，神鬼精灵其类充塞。这就是第七类的这个有想众生。哎，第七类的这个有想众生呢，就说的是妄相，这些妄相呢是若有若无之相，世间众生呢浮想回忆的习气所熏染，执若有若无的这些坏相为实有，因为造业受报，往受轮回之苦，色身相未处，五尘的这个外境啊已经过去了，但是在心中呢还是浮想联翩，所以说浮想回忆，执着在这个前五尘落下的影子上为实有，故曰隐颠倒，就是执着在这些影像上，执着在这些回忆里面，就落在这些回忆里面，落在往昔的这个影像之中呀，出不来。所以说这类众生的这个意象的习气相合合啊，成了八万四千种的浅劫迷乱妄想。浅劫就是依于这些潜在的意识里面想象出来的，就说是意象而结成稀薄的若有若无的潜阴幽昧的形象。这就是说的这个若有想，所以说是于是呢就改得了这个有想劫来，与国土流转受身，因此呢神鬼精灵之处到处都有。哎，这就是神鬼精灵，他就是在这意象为主，以这样影视，以这样往昔的这些影像呀，以这个影像为主，他有这样的这个妄想象，所以说形成了所谓的这些神鬼精灵，这就是有相劫来，这就有相众生。哎，若有相的这一类众生就是如此形成的。第八种呢，就是若无想，因世界是由因世界颠这个愚动轮回啊，痴颠倒故，哎，这个无想众生的特点呢，就是愚痴，就是 一个念都不动了，一个念头都不起了，以这样的这个愚痴来造业，以这样的愚痴的原因呢，他就改的这个后面所说的这些土木听事，就是痴颠倒故，合合歪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就说是形如枯槁呀，内心啊就像枯槁一样，一个念头都不起，一个念头都不生，就像那个土木金石一样坐在那，哎，我们像古人的这个望夫石呀，哎，他就说是太这个都在那地方想丈夫呀，想丈夫导致这个一个再其他任何想法都没有了，这样枯槁下去就变成一个石头了，所以说是愚痴颠倒的原因，合合歪成了这个八万四千枯槁乱想，这是枯槁的是这就是内心枯竭了，心思枯竭了，不要以为这地方是很好的，这地方也是乱想，也是一种乱想而已，为什么呀，是你想象而成的，是你克制压抑而成的，就是如是故有无想皆乃流转国土，哎，这一类无想的这些众生就是这么形成的，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其类成灾，土木金石就说的是无想众生，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用功夫呀，老人在这说的时候就说是不要在那地方刻意的压制这些压念，若是这个压念不起啊，就说是如果是非要坐在这个程度上，非要在那个方向去用功，那就容易形成这个土木金石之类的，嗯，这就说是无想众生。无想呢就容易变成这个土木金石，一切色相呢都是真心的变现，都是真心的妙用，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男女老少饮食起居山河大地草木丛林等等种种法相，就如同见到我们的这个真心一样，其实这个真心呀不在别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呀，哪有在别的地方可找呀，离开了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离开了种种的形形色色，去上哪找一个真心呀，就是这一切山河大地皆是我们真心凸显出来的，若是离开了真心，咋会显现出这些东西来啊，根本显现不出来，所以说是不是说是把这些通通都断灭掉，而是说是不住着在这上，不住着在这上呢，那处处都是法身的显现，如果是硬压着这个念头不起，落于歪空，哎，一个念头都不起，落到这个歪空断灭之中，死守着这个断灭，那就如同土木金石一样没有知觉了，哎，逐渐的这个一个念头都不起，身体一个感受都没有了，这个身体就坏死了，最后就变成这个土木金石一样，这要很深很深的这种功夫才行，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呀，我们不可能是这样，我们现在是妄想颠倒打得太多了，应该要落于这些来空才行，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就是不要让妄念起了，就是不要打那么多妄想了，而不说是硬压的念头，就是别在这打这么多的妄想，就是这个如果说是硬压住这个念头落于歪空呢，这就像土木金石一样没有觉知了，那就看不见了，所以说修道呀，先要明因地，因地不正呢果造于取，最开始用功呢切忌压制这个压制念头，强压制念头不起啊，也不要认为这个压念不起就是一念不生，哎，这个压念不起啊，把认为这个念头呀、啊、一个都不要起，从这个一个都不要起，这个刹那之间一个都不要起，再把这个刹那之间拉得很长，拉到几分钟呀、啊、拉到一小时两小时啊，认为这是一念不生，其实这是误解了，错认了一念不生，就是说如果这样做下去呢，这就容易形成土木金石，这就是有情变成无情了。所以这段经文就说是呀、啊、世间众生愚痴无知，做死功夫，使劲压住自己的念头，所以枉受轮回之苦，因为落入无际迷痴痴迷颠倒，与歪空合，就说是众这个这一类众生的特点，就是落入这个愚痴，一个妄想都不起，或者一个念头都不起，一点点智慧都没有了，就是与歪空相合，故形成了八万四千种的这个枯槁乱想。枯槁呀，就像是说的这个，就说是什么都没有了，这种枯带彩带的这种心境，哎，这就是压念不起，心如死灰。于是呢，改的这些无想劫难于国土流转受身，因此呢，精神化为了土木金石的情况到处都有， 比如赖泥啊、木头呀、石头呀、五金矿钻啊等等，都属于这个无想之类的这一类的众生。这就是第八类众生，无想众生。第九类呢，就说的是非有色，由因世界相待轮回，伪颠倒故。伪的意思就是假的，和合染成八万四千依赖妄想，哎，依附于一个地方，依附于那些虚假的东西上。如是故有非有色相，色劫难流转国土，诸如水母等以虾为目，其类充三。哎，这就是以水母为例来说这一类这个非有色的众生。水母呢，它说起来就像什么呀？就像一个水泡一样。这个水泡呢，它以鱼虾，它以这些虾为目，就是它以这些虾为自己的眼目，哎，这一类的众生，这就是非有色。因为狡诈虚伪的习气啊，所以企图假借他物，从中获利，故地相假代，造业受报，枉受轮回之苦。比如说是结党营私呀，伪造这个什么呀？我看这个经文境界里面，伪造假币呀，骗财自活呀，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的。就是这是习气，从习气的角度来上说是这样的。因为虚伪相待，故成伪颠倒。这类众生呢，与衣服的这个与衣服的习来合合，而成了这个八万四千种依赖妄想。因依呢，就说他依附于他物，依附到别的地方去，为己谋利。于是改的非有色相，成色劫来与国土流转受身。非有色相成色，就是说本来没有色，但是接触他物而成色，就像这个水母以虾为目一样，它本来就是个水泡而已，但是呢借助于虾就认为自己能看得到了。哎，这就是本来无色，而借助他物以成色。因此呢，就像水母这样，以自己没有眼睛呢，但是可以鱼虾为目，依赖这个虾求食的这个衣服类众生到处都有。所以说水母本来没有目，但是以虾为目，本非有色而带物成色。这就说的是非有色，非有色的众生，所以称之为非有色相的众生。第十类呢，就说的是非无色。这十二类众生啊，其实我们大前面的这些胎卵湿化呢，基本上大体上还比较这个明确。像到后面的这些这个有色无色，非有色非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有时候说起来比较抽象。就像土木金石这一类的呢，还比较具体。像这个有些呢，像这个非有想非有想。非有想，像这一类的众生呢，哎，他就比较空洞，不理解，就说是不容易理解。就像是这个什么呀，我们说这个空无边处，实无边处，其实说无色界的众生，无色界不是说是没有形色他就没有众生，无色界也有众生，就是这个实性在，因为这个业识所在，所以他这里面还是有众生可言的。不是说是仅仅我们肉眼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有形有色的只有这一类的众生，还有无形无相的、无形无色的，哎，这一类的众生也有，他们的特点只不过是不同而已，不同而已。就是第十类呢，就说的是非无色众生，由因世界相应轮回，性颠倒故，合合咒成八万四千呼召乱想，故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劫来流转国土，咒诅厌生，其类充三。世间的众生呢，因为被阴身所引诱的习气，哎，这就是太容易着到这种阴身的习气上了，所以那些咒师呀，那些这个咒师一念这样的咒音，他就跟着跑了，他就变成别的东西了，所以说是跟着阴身跑。比如说妄知世间的这些淫词歌曲啊、敲引之声呀、邪术诅咒之声等等，以为实有，所以说因此啊造业受报，枉受轮回之苦。以阴身为诱，为阴身所引诱，这就变成这样这一类众生的习性了，就是容易落在这个阴身上。着在这些阴身上呢，哎，他一着在这些咒术的这些咒上，那他就离开了自信本体， 所以说这样呢他就自信颠倒了。这类众生呢与邪咒相合而形成了这个八万四千种呼召乱响，就是随着这些咒术呼召而至，就是你用这些咒术呼坏它，它就能显现出来。呼召就是邪咒所坏，听邪咒的这个调遣，于是改得非无色相，无色劫来与国土流转受身。这类众生呢是本来没有色的，本来没有色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咒声呼坏的原因借身而成形。哎，这就是这一类众生的特点，亦非无色，所以称之为非无色相无色。哎，这就说是这个，其实说起来很那个，就是这个众生呢本来是没有形色，但是呢因为他执着于音声的原因，这个邪咒呢，这个咒师呢念这些邪咒，他听着这些邪咒的声音，听着这些邪咒的声音，他就改现出种种形色来了，所以叫非无色相无色。所以说因此呢，随着诅咒而显现灵异，或者随验道而生的这个鬼怪呢，就流转国土。比如说战乱之中的这个障流鬼啊，就属于此类。就说是这些这个要占卜了呀，要干啥了呀，他这个通过这种咒术呀，好像有别的东西来动这个占台上的这些东西。哎，好像类似于这样的，这就是非无色相无色。就它本来没有形色，但是呢因为这些咒力的原因，它和这些咒力相合而显现出来有色相，这就说是这一类的这个众生。他们的特点呢就是说是迷于这些音声，太执着在这些音声相上了。第十一类呢就是非有想。由因世界何妄轮回，妄颠倒故，合一尘八万四千回护乱想，如是故有非有想想成，非有想象成想劫来流转国土，比普鲁等意志相成，其类重三。哎，这第十一类就说的这个非有想的这一类。世间呢众生因为这个物认为色身为我，要享受要满足这些欲望，所以说达到这个目的呢不择手段，甚至是欺骗他人，与他人虚妄合合，企图将其财物呢占为己有，这就是妄合。因此呢造业受报，往受轮回之苦，欺骗蒙蔽他人成了习气，背离了自信本体，所以称之为妄颠倒。妄就是欺骗蒙蔽，虽然这个虚妄合合，但是呢本为意志并非同体，故曰合合成像，就它本来是不同的，不是同一个东西，它是不同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妄欺骗蒙蔽的原因，误以为是这个同一类的东西，所以说与这些妄想颠倒啊合合而成，由此而形成了八万四千种的这些回护乱想。回护就是回怀交错的意思，回护乱想呢就说的是强欲意志和合同意难分。哎，就是他本来不是这个东西，但是因为这些回护乱想的原因，他认为他们是同一种东西，所以说这就形成了这些同意难分的这些，又恐为人所知，故产生翻云覆雨彼此交错的迷乱妄想，于是改的这个有想，于是改的非有想象成想众生与国土中流转受身。非有想象成想呢，指的是本非所想，因虚妄合合而成意志之相，故称其想。哎，就说的是这个什么呀，就说的是他本来不是自己的，本来不是自己，但是呢因为他特别特别想成这样的，那就把他误认为是自己的，最后呢也形成了这个自己的。这就说是像这一类的众生，像这个普鲁这一类的众生，他的这个是不同的这个特质而成了同一种类别。哎，这一类的众生，这种就是说我们不了解这一类的众生有哪些，就是我们接触的不多。就像这种科音一样，它是一种寄生分， 他常捕捉这种桑虫呢，放在自己的窝里面，用这个分刺刺伤这些桑虫，并在其身上产卵，待桑虫产子之后呀，就把桑虫作为食物，把其所产之子纳为己有。哎，就说是他把别人的这些别的这个动物呀，他产生的这些卵呀，他认为他把它据为己有，据为己有呢，而后因为这些妄想颠倒的依于这些妄想的原因，他最后也形成了自己的这些种。哎，这一类的众生也有，这就说是说的这些非有想的这些众生。非无想的呢，就是因世界怨害轮回杀颠倒故，和合怪成八万四千十父母想，如是故有非无想，无想劫难流转国土，如土父等父快为儿，即破镜鸟以毒树果报为其子，子臣父母皆遭其时，其类充塞。哎，这一类的众生听起来更奇怪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这些杀性颠倒，就是太杀业太重了，杀业太重了，就是这一类的。因为世间众生的这种嗔恨心太重了，当事情不合己意、不顺己心，或者是别人比自己好，不贪取而不可得时，就心怀怨恨，加害他人。所以呢，造业受报，往生轮回之苦。因此呢，痴迷不悟，怨恨成习，以致杀心不息，企图甚至为图杀害而拖为冤家子女，杀害自己的父母，颠倒迷惑而不自觉，而成了这种杀颠倒。就是杀父杀母呢，逆天背理，乃精怪之事。但是呢，业障深重，嗔恚至甚者，就会与这种精怪之事相合，而成了这个八万四千种十几父母的这种迷乱妄想。因此呢，改的无想，非无想相，无想劫乃与国土中流转受身。非无想呢，就说的是有想；非无想相，无想呢，就说的是本来无想而成有想。就说是这个就像这个土父呀，附在这个土块上，以土块为子，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土块当成自己的孩子，结果这个土块最后就成了自己的孩子。就是破镜鸟呢，抱在这个毒树果上，以毒树果为子，等到孩子长大呢，父母就会把这个孩子吃掉。土块毒树果本来是无情无想，却成了有情有想，故称为非无想相无想。这类众生呢，也到处都有。哎，这一类的众生也听起来很奇怪，他就本来不是一个种类的，都不是一个种类的，他抱着一个土块啊，或者抱着一个毒树果，把它当成是这个。当成是自己的孩子，然后结果这一类的东西呢，它就长大了，哎，长大了就把它吃掉，就是这一类的这个非无想众生，这就是十二类身。其实这十二类身呢，就说的是世名众生十二类。这十二类身呢，有些可能容易了解，有些不容易了解，就是不容易想象得到，因为这一类众生呢，接触不到呢，你就想象不到，哎，就是。对对对，这些就是比较难理解，这些经文里面也比较难理解，因为没有具体的实例，没有具体的例子，说不出来，他就没办法想象这些什么有想呀、无想呀、非有想呀、非无想、有色无色、非有色非无色这一类的众生，他就不容易理解。但是呢，这个也不要紧，意思就是这样，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眼睛所见的这些里面有众生。就是形形色色这个充满其类啊，各式各样的这些众生都有，不光是这些这个有形有相的，还有无形无相的，也有无想的，不一定所有的众生都有想，也有无想的众生。也就是说，这些众生呢，总共分为十二类。其实这十二类的特点呢，就是不同的这些妄想颠倒。你看你是什么样的妄想颠倒？你如果死守空寂，哎，这就是落到落到前面所说的是啊，非有色众生，哎，落到这一类了。你如果是抱着这个一个妄念都不起，那这就容易落到土木金石这里面去了。 所以说是这都是自己这个习性的原因，不同的习性呢改成了这个不同的终身，所以说是有可能这些这个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样的众生理解不了也不大要紧，你知道它的特点是什么就行了，它的特点就是那一类的妄想，不是都是从怎么会都是从人道轮回来的，不是从人道轮回来的，这地方前面说了它就是性妄想，就是的妄想，他有这样的妄想才改得这样的果报。人是不是人是怎么来的？人也是从妄想里面来的，就是有这样的胎爱爱欲污染染欲之心，这样改得了人道的这个果报。所以说是不是说是一切众生都是从人道里面轮回出来的？哪会是这种思路？不是，是不是一切众生都是从妄想中而来的？这有种种的妄想，那就改得了这些种种的众生。哎，就是这样。或者是有种种的业习，这些妄想打怪了呢就成了业习，有这样的业习呢就改得了这样的业报。这个如果是情爱重的这些业习呢，这个就改得就是人生的这种果报，或者是贪生的这种果报。如果说是这种杀心，哎，你看这是相称相杀的，这就改得这种什么呀，改得这种非无想的众生。还有这些四受空寂的呢，改的就是这些土木金石类的，哎，这都是妄想颠倒的原因，咋回事？都是从人道而来的，不是从人道而来的。哎，这就是说是你整个这个说颠倒因，说颠倒因即明修行路，这就是在说白了，也就是前面说这个说修行路说的是什么呀？说修真三摩地，你要是真正要修三昧，真正要证到三昧的时候呀，听不到了吗？那你应该能听到呀，我的这个音声条又听不到了。对呀、啊、对呀、啊、应该能听到呀，能听到呀，听不清了吗？这会好了啊、哦、刚才没说什么，我们刚才没说什么，就说是这个地方啊，就说是这个把这个说颠倒因明修行路，这就说白了，就说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说这些颠倒因，说颠倒因是为了明白这些修行之路，明白什么呀，就说是修真三昧的，你要是真正要修这个三昧啊，那就从这个明白这些众生颠倒，明白这个世界颠倒，哎，从这个地方识别，从这地方来修三昧。你把这些颠倒妄想决破了，把这十二类的颠倒妄想决破了，把那些众生的这些妄想颠倒决破了，那就是真正的修持三昧。嗯，所以说是这个就说是为什么要说世界颠倒，为什么要说众生颠倒？别打妄想，别打这个妄想，别打这个妄想，就没有这样的担心了。那一些众生都是打妄想打出来的，我们是怎么来的？也是打妄想打出来的，也是妄想颠倒而来，都是妄想颠倒。所以说是你如果担心啊，那你就别打这一类的妄想，别打这一类的妄想，那就不会改的这一类的人生。也就是那一类的妄想打的太多了，那就变成了习性。因为这样的习性呢，业习的原因呢，哎，他就改得了这样的众生，哎，就所以说是还是妄想的原因。所以说这就把这个世界众生、世界颠倒、众生颠倒就全部说完了，哎，这就是真修三昧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些都通通要决破。紧接着后面就是说是楞严经的第八卷了，从第八卷开始就说到这个什么呀，三种修行见次，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哎，这后面就说正道分了。其实有些地方啊，就像这个教光大师啊，他说古人有时候派教的时候啊，派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呀、啊、把楞严经从第八卷后面就派到这个修道正道位了，派到正道位，既然派到正道位，为什么又说三种修行见次呢？就是他认为这个应该不在正道位才对，因为为什么呀？是如果按照教光大师，按照这个教光大师的那种意思的，那就是只有到佛那地方才是正果。其实也不尽然，也就是正有深浅，正的果位呢，以无为法而言也有差别。所以说，从初地到实地都能称之为正果，都能称之为正果。只不过是这个果位呢是有差别的，也就是也可以这么分，从这个初地。从这个凡夫一直到这个等妙二觉，到等妙二觉这地方呀、啊，都能称之为因地， 不能称之为果地，只有到佛的地方，哎，证成佛果了，这才能称之为果地，这是一种思路。另外一种思路呢，哎，就是从明心见性，哎，证入初地，这就已经是正果了，证得圣果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后面从卷八开始把它分为正道类，也无可厚非，也无可厚非。所以说这都是不大要紧，这就是每个人对这个经文的这种梳理啊，这种思路上呀，略有差异，略有差异，这些都不大要紧。所以说我们开始就紧接着开始学这个楞严经的第八卷，前面这个第七卷就整个就算是说完了。第七卷整个说完，第七卷主要说的什么呀？我们把它大概就说是说一下。第七卷整个就是从这个哀离道场入三摩地，要哀离道场呀，建立道场呀。建立道场的时候就说了这个，说了什么呀？建立道场的这种方法，哎，你要在这地方建立台城啊，需要种种的这些种种的这个仪式呀、庄严呀，哎，你这个要有中间要设一个大莲花的这样的形象呀，然后这上面还要放这个铜镜呀。然后要放16朵这样的莲花呀，种种这样的香庄严，哎，才形成这样的一个楞严台城。在这个楞严台城里面，在这个持楞严神咒，这样来修正正道相应的果位，哎，这就是有一个楞严建立楞严道场的这么一个方法。也宣说了这个楞严神咒，楞严神咒就是从这个佛的这个无间顶像画出无量无边的光芒，无量无边的相号庄严这个光明上，然后再化现出一个化身佛，化身佛的这个顶像上，再说宣出来这个宣说这个楞严神咒，这就说是楞严神咒的出处。哎，把这个楞严神咒宣说出来呢，宣说来了呢，再说这个什么呀？楞严神咒有种种殊胜功德呀，有种种殊胜的功德，就是这个功德呢，就是诸佛宣说不尽，妙理宣说不尽，这都是无边无尽的功德，在这地方是唯有信的极，或者是在这地方行持，这就说是真履行它，实行它，这就是自然爱和妙德。这就说是从这个楞严咒的这个殊胜功德这个地方角度来说，紧接着说呢，就是不光有这些殊胜功德，也有种种利益啊，像这个不堕三恶道呀，像这些这个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呀，哎，求庄严得庄严呀，这些都是这利益，就是这一切利益呢，都是从这个楞严神咒的这个妙心中宣说出来的。所以说紧接着就说了这些楞严神咒的这些种种利益。所以说来这些楞严神咒的利益呢，这时候阿难就在这地方祈请说这个正修行路，也就是为什么要说宣说这个楞严神咒啊？楞严神咒是为什么要在这地方说啊？就是在这地方勤除习气，也就是前面已经明白了，前面第七卷之前已经把这个真正的这个妙明真心这地方已经示入完全了，也在这地方脚跟立稳了，但是呢还有无始劫来的业习还在，这时候业习鼓荡呀，还不能自主呀，哎，到这地方再怎么办啊？依于这个楞严神咒来修习，依于楞严神咒来清除自己的业习，这就是说是第七卷在这地方说楞严神咒的这个意义，就是在这地方来修习。所以阿难紧接着就开始祈请说，这个既然是这样，那如何示入真修行路呀？如何来这个去真修三昧啊？哎，这个阿难这么问了之后，佛在这地方回答的时候就是说了两点，一种呢就是知道这些妄想颠倒，从这一切世界众生都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啊？从妄想颠倒而来，由妄想呢就有了生，由生呢就有了灭，所以说是把这个生灭相通通都灭尽了，把这个妄想相灭尽了，灭尽了妄想相，这就是所谓的正的菩提，或者是正的涅槃。哎，这就说到这个正修行路，正修行路其实就说是把这些妄想颠倒灭尽这些妄想颠倒，这就是正修行路。所以说是要灭尽这些妄想颠倒呢，首先要识得这些妄想颠倒，紧接着就说这些妄想颠倒有哪两种。第一种就是众生的这些众生颠倒，哎，第一种颠倒就是众生颠倒，第二种颠倒呢就说的是世界颠倒。世界颠倒呢又分了这个十二类众生，十二类众生是怎么显现的呀？十二类众生是怎么改现的呀？就是因为这样颠倒的缘故才改现得来的这种十二大类的众生。 就从这个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这十二大类的这个众生，十二大类的众生呢，就是有十二大类的妄想颠倒，以这样妄想颠倒打得太久了，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个妄想颠倒打得太久，就变成了业习，因为这样的业习而改得了这样的这个果报，所以说是别招来十二类生，这都是业习的原因。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是说是把这些颠倒因都通通说来了，就是众生颠倒也说来了，哎，世界颠倒也说来了，你能识得这些世界颠倒，你能识破这些世界颠倒，你能识破这些众生颠倒，这就是已经入于三昧，这就是已经真正的正，已经明白了这些修行路途，也就是修行的路途就在觉破，就在觉照，觉照到这些妄想颠倒，觉破这些妄想颠倒，不随这些妄想颠倒跑，这就是修行路，这就是修行路。所以说整个第七卷就说的是修行的方法，哎，修行的方法无非就是这个识得觉破，不随妄想颠倒跑，就这么简单。至于说是这个因于如此修行而证到什么果位呢，就紧接着后面到这个，哎，到这个楞严经的这个第八卷大概就会说到这些，从该慧地啊，从最开始的该慧地啊，到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再到这个四家行位啊，男人顶是第一啊，然后再到这个初地二地，一直到这个十地等妙二觉，最后一直到圆成佛果，这中间种种果位呢，后面就会说的这个很清晰，就是说这些事情，这就是中间的历次修行，哎，历次修行，这里面的修行路就说的是后面，这就后面会说到这个。再往下贴不贴了呢？第八卷贴个开头吧，第八卷贴个开头吧。要不就不贴了吧，要不就第八卷不贴了，还有几分钟结束了，下次我们贴吧，下次我们从这个楞严经第八卷的这种三种修行渐次，哎，从这地方开始贴。开师兄们有什么这个要说的，或者是要聊的，就说是有修行的问题啊，可以问老师啊，问齐老师，就是老师也在这儿，可以打上来，或者是关于这个楞严经里面的这个今天贴的这些东西。今天贴的这些啊，除了贪卵湿化后面的这些，这个世界颠倒里面除了贪卵湿化后面的这些八类众生啊，都不容易理解，就土木金石的那个容易理解一点，在后面的这些都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也不大要紧，你就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妄想颠倒的原因，它的妄想颠倒的特质，就说是它的妄想颠倒的这个种类不一样，种类不一样就改得了这一类不同的这个众生，知道这个就行了。你要是再细细研究也可以，再细细研究说每一类众生他有什么，他怎么去查一下资料啊，看一下这一类的众生有哪些，哎，都可以。想不明白那就算了，或者要么你就多去研究研究，我要给你解释，我也想不明白后面的这些有想无想，我这个什么非有想非无想，我也这个查资料查的不多，所以我没办法给你很具体的解释这些，但是贪卵湿化那几类基本上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到后面的这几类基本上很难理解了，很难。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学习楞严经的时候，它就是这后面的这些不理解不大要紧，不大影响什么，但是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知道它是妄想颠倒业习所成，这就够了。它的这个妄想的特点是什么，你知道它就行了，就是它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存在，那都不怪紧要，我觉得那都无怪紧要。看师兄们还有没有要说的，嗯，要是没有要说的话，今天就到这儿了，下次再贴后面的内容吧，下次就是重新这个新的内容开始了。哎，对，就是提醒自己不要打妄想。其实呀，这个从这个众生颠倒和这个世界颠倒里面说的时候，就说的这个不要打妄想这一回事， 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个正修行路呢？就是说是这个正修行路是怎么上到这个正修行路上的？这时候其实就说的是这些世界众生呢，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妄想颠倒才有了身。既然因为妄想颠倒有身，那么有身自然会有灭。这些生生灭灭，通通都称之为妄想颠倒。把这些妄想颠倒灭掉了，自然而然就真心显现出来了。把这个妄想颠倒灭掉了，自然而然称之为证得了无上菩提，证得了大涅槃，这样就能转这个生死为涅槃，转这个烦恼为菩提了。哎，这就说是修行的这个方式，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就是熄灭妄想而已。十无众生可度，就说的是本质，本质上根本就没有众生可度，这是本质，这是本质，这不是你要明白的，你明白不了，不是说是你不明白这个话，是说是你不契合，或者是没有证到这地方，不契合，你不相信呀。你这是一个角度，就是你信不及，另一个就是你没有证道，没有证道十无众生可度嘛，所以这地方要修行，修行豁然明白了，果真是如此呀，果真没有众生可度呀，没有众生可度，这不就是所说的金刚经上证到这个金刚经上所说的境地了吗？所以修行就可以呀，那不是要弄明白的，不是说是语句上弄不明白，语句上就说得很清楚呀，十无众生可度呀，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对对对，都是妄想改造的，都是妄想改造的。好吧好吧，今天就到这儿吧。还要发心救度，他不是说是发心救度呀，他是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如何才能灭度无是无量无边众生呀？只有刹那之间明白了受众生可度者，这时候才灭度了无上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这就是后面所说的市民救度无量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哦哦哦，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问题你有可能是问老师的，问齐老师的，可以让这个齐老师来这个说，你要问问题的时候啊，你在前面这个打清楚，就是打问齐老师，正好老师也在，老师，
啊，这说《金刚经》说十无众生可度，偏颇了，这样说话，《金刚经》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罪，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个你倒没看到啊。所有一些众生之类，就是你这个地方讲的十二类啊，不过省掉两句话，非有色非无色，省掉这个了，就是十二类众生，跟今天讲的一样，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不说过这个了，然后再说十无众生的灭度者，你就看了半句啊，看了个十无众生的灭度者，把那个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给没看到，看到了吧？我说话能听见吗？能不能听见呢？哦，听见了，好。
好好好，看这个师兄们还有什么要问的？还有什么要问的？
金刚经还说了为什么这样说话了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要如是灭度十二类生，就这十二类，如是灭度就这样灭度十二类生，因为这个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这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就包括这就十二大类了。如是灭度这个众生无量无数无边这个众生呢，十无众生的灭度者，何以故？为什么这么说话呢？为什么这么说话呀、啊？下边就回答为什么了。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为菩萨。菩萨要是着相，那就不能称为菩萨了。就这不都道理都就是不着众生相，所以说灭度无量无边者，灭度这个十无众生的灭度者，因为是不着众生，不着众生相嘛。我不仅是众生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关于这四相。今天说的是类生，关于四相，在另一个经，那个就是个什么那个经，《金刚经》里提到了四相，但是没说四相都是什么相。哦，《圆觉经》里四相这四种相都是什么，都说得很清楚啊。参考参考去，看看经文怎么说的四相。 弥陀佛。
好好好，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接着要问的，有问的就接着打上来，如果没有问的呢，今天就到这儿吧。那今天就到这儿吧，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